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人生在世，带着罪性的我们都难免跌倒犯错，也都有过因做错事而后悔懊恼的时候。但是虽然我们可以用人生若无悔，那该多无趣这样的话来调侃宽慰自己，可有些选择一旦定准，就再无回头之路；有些错误一旦犯下，永无挽回余地。比如伤害甚至夺去自己或他人性命，谁都无法复原或使生命重回。同样，人在有生之年拒绝认识赐生命的创造主神，当末日复活审判来临，就再也没有回转的可能。正如福音书中，众人明明看见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亲眼见证耶稣是复活与生命的主，可那些宗教领袖却因着私心硬心，定义要除灭耶稣，连同复活的拉撒路也不放过。他们不是不懂，是不肯信；不是不知道，是故意抵挡。这不是小错，是拒绝生命之主的根本性过犯。一旦定案，再无转机。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1章17到48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的11章17到48节就讲述了耶稣他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故事。主耶稣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那么意思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创造者，他掌管生命和死亡，他有赦罪的权柄，他就是生命，因此他必定能够使生命来复活。凡相信耶稣的人都可以得着属灵的生命，这是死亡所不能够胜过的。那么当我们认识到主的能力和他赐给我们的恩典时，我们怎么能够不把自己的一生来完全奉献给他呢？对于信主的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4章19节他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你看神对我们的应许是何等的肯定和不含糊。好，很多人只认识马大呢是一个忙得不可开交啊，没有时间跟主耶稣倾谈的人，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大他也是一个很有信心的妇人，他充满信心的回应正合耶稣的心意。当时的人呢普遍抱有希腊人对神的观念，认为 啊，神呢没有情感，不理会人的琐事。但是约翰在这里却强调，神关心我们。和希腊人心目中的神全然不同，我们看到耶稣他不同的情感，他充满怜悯，他愤怒，他悲伤，他甚至失意，他经常表现出强烈的情感。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向主耶稣来表露自己的真实感受，因为主耶稣他亲身经历过，他了解我们的感受，他顾念我们。好，主耶稣看见玛利亚和众人哭了，自己也跟着哭起来。也许耶稣受他们悲伤的情绪所感染，或者是对这些没有信心的人感到苦恼，但是无论如何，耶稣他显出深切的关心，他甚至和哀哭的人一块儿哭。当时的坟墓呢，通常是在山边开凿一个山洞，洞口很大，人可以走进去，并且可以安放好几具尸体。安葬以后呢，就用大石头堵住洞口。那么拉撒路的尸体正是被放在这样的墓穴中。主耶稣他就吩咐人把洞口的石头给挪开，并且喊拉撒路出来。那么复活的拉撒路他就全身裹着布，他就走出来了。犹太领袖呢知道，如果不阻止耶稣，那么罗马人就会来惩治他们。罗马皇帝呢给犹太人有限度的自由，条件就是他们必须要安分守己。而耶稣的神迹呢常常吸引大批群众聚集，所以犹太领袖呢就非常害怕会引起罗马人的猜忌，就加紧的来去迫害耶稣。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所剩下的部分。约翰福音的十一章49-57经文记载，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所以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就离开那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莲，就在那里和门徒同住。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节前洁净自己，他们就寻找耶稣，站在殿里彼此说，你们的意思如何？他不来过节吗？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报名好去拿他。好，大祭司该亚法嘲笑其他的公会会员什么都不懂，但是他自己也根本察觉不到自己所说的这番话竟然成为具有救赎意义的预言了。他说，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那么这句话在救赎上就体现了代表的原理了。主后的177年，殉道的教父艾任纽把这个理解为总括更新。那么其含义呢，在哥林多后书的5:17这一节经文中就明确地表达出来了。经文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该亚法无意中说出来的这句话是被圣灵感动而说出来的，而且他进一步讲述了耶稣之死不仅是为犹太民族，也是为了拯救列邦列族。神失散的子民是指外邦人，那么正如约翰福音的10:16经文所记载的，耶稣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罗马书10:11-13就指出，相信基督的代赎之功劳，那么就会得到拯救，所以这里是不存在人种的差别的。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个人呢都要去耶路撒冷来去守节， 在逾越节之前来洁净自己。那么现在呢，宗教领袖一面洁净自己，一面计划要杀害耶稣，其假冒伪善之嘴脸，那么就可见一斑了。好，耶稣和门徒发现公会的阴谋之后，他们就一块儿的隐居在撒玛利亚省边境，距离伯特利东北7-8公里的以法莲了。耶稣在这里暂避，只等到逾越节才上耶路撒冷，从容去就义。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约翰福音的第12章了，要和主耶稣一起探访住在伯大尼的拉撒路、玛利亚和马大的家。在约翰福音，主耶稣从加利利的迦拿婚宴开始公开服事，在探访这个家庭以后呢，就结束了他的公开的服事了。约翻福音的12章1-3节经文记载，逾越节前6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纳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好，在耶路撒冷呢，宗教领袖计划要杀害主耶稣，但是在伯大尼这里，主耶稣他的朋友却为他安排一个晚宴。在十字架的阴影中，那些爱主的人为主就准备了晚餐。我们要查考这个美好的晚餐。拉撒路呢，就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个人，他和主耶稣就坐在一块儿。约翰福音的11章25节经文记载，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那么从拉撒路肉身的角度来看，这是真的，因为拉撒路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那么从你我灵性的角度来看，这也是真的。我们曾经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先前不认识主，和他也没有任何关系。所以11章26节，主耶稣对我们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好，我们就看到一幅美丽的图画。我们看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并和主耶稣在一块儿，然后看到玛利亚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在恩典和知识上，玛利亚对主的认识是越来越深。我们又看到马大在服侍，在准备晚餐，这是马大的恩赐，他也是乐在其中。这是今天教会呢该有的3样东西。在基督里有新生命，敬拜主，爱慕主和服侍主。伯大尼的这个家庭呢，应该是我们教会的缩影，这是主耶稣所爱的家庭。教会是从家庭开始，也可能从家庭结束。有很多教会呢，已经渐渐远离神了，也远离了属神的事了。教会不再是喜乐团契和蒙福的地方。所以教会呢，应该回到家庭中，因为在家里才能够和基督有真正的团契。好，我们注意到玛利亚对主耶稣的奉献和爱慕，他没有多说，但却流露出对主耶稣深深的爱。他用昂贵的香膏来去膏抹主耶稣的脚，然后用自己的头发去擦。有人就认为了，这和妓女擦主耶稣的脚是同一个故事，但是呢，这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人。两个故事中唯一相同的，就是他们都用自己的头发来去擦主耶稣的脚，香膏的香味呢，就弥漫了整个屋子。在当时，以为受人尊敬的妇女不会当众解开自己的头发，而且一般都是把膏油倒在头上，而玛利亚把这个相当昂贵的膏油倒在耶稣脚上，并且用自己的头发去擦， 那么更是表明了他的谦卑和对主耶稣的敬爱。约翰福音的12章4到6节经文记载，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好，加略人犹大就露出了他的本性来了。他是管钱的，他并不关心穷人，他只关心他自己，因为他是一个贼。他会偷偷地拿走一些钱，他希望玛利亚把钱捐给穷人，他就可以来自行处理这笔钱了，就可以从中来获得一些利益了。你看，基督徒真正的试炼呢，是在金钱上，就是怎么样去管理钱财。教会或者是基督徒的机构真正的试炼，就是他们怎么样去管理财务。金钱是用在奉献的目的上呢，还是用作其他用途呢？30两银子是当时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玛利亚认为香膏用在自己身上太可惜了，所以呢，他就倒在主耶稣身上。如果我们能够学会坐在主耶稣的脚前，我们就能够更多奉献了。玛利亚把这个宝贵的香膏装在一个很贵重的玉瓶里头。这个香膏可能是来自印度，那么制香膏的草药就长在喜马拉雅山中，所以是非常珍贵的。你知道玛利亚为什么要买香膏，又把香膏存起来吗？因为当他死的时候，香膏就可以用来涂抹他的身体了。那么现在他把所有的香膏都倒在主耶稣身上，这是他对主耶稣极深的感情和爱慕，以及对主耶稣的依恋。那么香膏的香味呢，就弥漫了整个房间，到今天这个香味还充满着整个世界的。好，约翰福音的12章7到8节经文记载，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好，这是一件值得赞叹的事。主耶稣他说，这个用香膏抹他的女人是为他安葬之日来预备的。玛利亚察觉到主耶稣要为世人的罪而死，所以要在主耶稣死之前先用香膏去膏抹他。马太福音的26章13节经文记载，主耶稣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真的，直到今天呢，这个香膏的香味仍旧充满着整个世界的。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到，玛利亚和加略人犹大之间有多么强烈的对比呢？在这里，光明和黑暗就相遇了。犹大是黑暗的，玛利亚是光明的。那么这可以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中。主耶稣他说，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在这里呢，并没有抵触他先前的声明。主耶稣曾经说，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也不会丢弃我们。这里他是说，我们要服侍穷人的机会呢，多得很，因为这样的机会呢，就在我们的身边。所以，我们不应该用服侍取代了坐在主耶稣的脚前的。有一天，我们想这样做的时候，恐怕已经太迟了。我亲爱的朋友，把握机会多认识主吧，不要用活动取代坐在主的脚前。世上无时无刻都有穷人，需要他人去帮助来施恩惠。但是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将要完结了，玛利亚是不常有这个机会用香膏来去膏抹主耶稣的。那么我们也要警醒，属灵的机会呢是稍纵即逝的，所以千万不要延误我们能够为主所做的工。约翰福音的12章9到11节经文记载， 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好，很多犹太人是基于好奇来到伯大尼，因此呢，祭司长想要连同拉撒路也给除掉。我个人认为，这些出于好奇心的人，他们只想看拉撒路，不是要看主耶稣的。那么这里所说的信心呢，很像主耶稣第一次去耶路撒冷时群众所表现出来的信心。你还记得吗？他们信他，但是主耶稣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们的信心是出于好奇。约翰福音的12章12节经文记载，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约翰呢，把来自永恒的这位基督按照时间的流程就介绍给世人去认识。那么现在是逾越节之前，群众就充满了期待。在马太福音，主耶稣出生的时候呢，有几个智慧的人来找他，称他是犹太人的王。那么现在主耶稣在服事将要结束的时候，又在以犹太人的王的身份就出现了。约翰福音的12章13到15节经文记载，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西安的民哪，不要惧怕，你们的王骑着驴驹来了。好，此前耶稣他以犹太的君王和领袖的身份就公开现身在群众当中，但却被犹太人拒绝了。于是呢，主耶稣不再和群众在一块儿，也不再公开教导他们了。在主耶稣公开服事期间，他就从阳门安安静静地进来，有时呢，他会从人群中慢慢地退出去。那么现在耶稣公开的服事已经结束了，主要做该做的事了，他要再次公开的来出现，要荣耀的进入圣城耶路撒冷了。那么这是为了要应验预言，如经上所记的说，主耶稣骑着驴驹进到耶路撒冷，应验神的话，遵行神的旨意。约翰呢，简单的描述主耶稣进城的情形，但他说这是应验了撒加利亚书的9章第9节的预言。经文说，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好，主耶稣公开的以弥赛亚的身份就进到耶路撒冷了。他们向主耶稣呼喊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那么以色列人要怎么样去对待他们的君王呢？他们要把他给钉在十字架上。好，约翰福音的12章16节经文记载，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之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向他这样行了。那么许多年之后呢，约翰才写下这段记载，并且承认当时并不明白主耶稣要做什么。他可能问过雅各、彼得和安德烈，他们也不清楚。玛利亚他是唯一察觉到主耶稣要受死的人，那么其他的人到主耶稣受死和复活之后才恍然大悟，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之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好，约翰福音的12章17到19节经文记载，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作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好，耶稣终于荣耀地进入圣城耶路撒冷了。 那么跟以往不同的就是，在这个庄严的入城仪式中，耶稣却使用了驴驹。犹太人清楚地记得，主前165年，犹大的马加比骑着战马凯旋进到被叙利亚长期所蹂躏的耶路撒冷，那么再次把圣殿奉献给神的这个历史性的事件。因此呢，骑着驴驹进城的耶稣的形象足以让他们感到兴奋，特别是当犹太人确认了拉撒路复活的事件之后，就更加热烈地欢迎耶稣来入城了。那么现在的情形呢，就好像炸了锅一样，因为主耶稣所行的神迹，群众就热情澎湃，但是他们的焦点是放在拉撒路的身上，他们对主耶稣并不感兴趣。法利赛人准备要杀耶稣了，耶路撒冷就充满了来过节的人潮。耶稣基督他大可不必献上十字架就能够得到冠冕，但是如果他直接得到冠冕，成为政治上的领袖，那么我们就永远没有机会来得救了。因此呢，主耶稣必须为了拯救你和我而走上十字架。虽然耶稣在死前有短暂的胜利，但是呢，还不是完全得荣耀的时刻。将来有一天，主耶稣要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份荣耀的再来的。我最喜欢三个空的十字架的图画，十字架上的身体已经被取了下来了，放在坟墓里了。背景呢，是一只小驴在吃棕榈叶。你看这幅画的意境是多么的深远呢？被抛弃的棕榈枝和空的十字架象征所谓的凯旋进城。当时群众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那么这些人最后去哪里了呢？他们可能就是在隔天高喊钉他十字架的同一群人了。你看主耶稣他以君王的身份就公开出现了，但是他们却拒绝他。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生活中的错可以补救，成长也可以重来，唯独拒绝基督、轻忽救恩，是今生唯一不可后悔也无法挽回的抉择。因为人拒绝赐生命的主，就是在拒绝永生，抵挡他就是走向灭亡。当年跟随主的门徒曾对道成肉身、掌管生死的神子认识不清，不明白主说他要受死、第三日复活的真实含义。但今天我们有圣经开启，有圣灵光照，岂能再继续假装糊涂？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